大罢免之后，台湾不平静，有人逼供赖清德，外界亦都爆出中共操盘台湾政变，而美国国会急发三大利剑，再次掀起抗中风暴。释永信被捕的更多细节流出，媒体爆出他带着34个人潜逃出境美国的时候被捕，那他为了保命是否带着核心黑材料呢？麦当劳突然卖出香港8家商铺，是不是要撤出香港？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29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是由健康520赞助播出。跟住落嚟，请睇详细嘅新闻内容。喺台湾大罢免结束之后，今日7月28号，美中贸易谈判嘅时候，美国国会再次掀起新一轮嘅抗中风暴。路透社独家报道，美国两党参议员计划呢个星期会联手推出3项嘅法案向北京施压。呢3项法案罕见嘅都系由两党议员共同发起嘅。其中一项法案是帮助台湾巩固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邦交，另一项法案将会拒绝涉及强迫遣返维吾尔人的中共官员入境美国，第3项法案是打击中共对海外意见人士跨国镇压的问题。法案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麦克利表示，面对中共和他在全球的侵略性行为，美国不能够软弱。他强调，无论谁在白宫，自由和人权的价值都必须是美国领导全球舞台的核心。路透社分析指出，即使川普政府的贸易谈判得到国会普遍支持，但是近期川普在辉达晶片销往中国问题上的政策有所松动，这样也都引起部分对中英派人士的担心。分析人士指出，川普希望为美国打开外国市场，这一点有时会与国家安全的必要性产生冲突。美国国会总体上对中共立场是相当强硬，但是白宫表示，总统在推行贸易议程和习近平建立良好私人关系的同时，仍然将会致力在亚太安全问题。而国会跨党派这次的立法行动亦都是对北京发出的警告，美国贸易利益不会凌驾在国家安全和人权价值之上。在7月26号，台湾大罢免落幕，但是24名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和新竹市长罢免提案全数未能够通过。跟住在28号，有人发难嗌出党主席赖清德辞去职务，立法院民进党总召集人柯建铭辞不分区立委，而国会掌门人林佳龙召集会议，会中定调拥赖挺卓。面对国内外的情势动荡，赖清德应该继续带领民进党党政合一。外界认为台湾大罢免结束，一是反映出台湾被中共认知战的长期渗透有几咁严重，第二唤醒更多的台湾人对共产党渗透的警惕性，第三是警惕中共可能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台骚扰。市政评论人江峰在节目中强调，2024年的11月，王沪宁在一场闭门会议中下达了4个针对台湾的作战命令，每一个指令都精准地针对台湾民主制度的要害。第一，保护民主门面；第二，制造更大规模的冲突；第三，2028年前废除台湾的选举制度；第四，全面动员代理人立即在台湾行动。这4个指令构成了一套精密的合法政变剧本，目的是利用台湾的民主程序实现政权移交。而中共大外宣核心人物高志海进一步补充了这套剧本的细节，他提出中共的最佳策略是被台湾自己乱起来，最终由立法院主动邀请大陆的军政人员协助维稳。这个策略是要通过内部动乱、社会撕裂和制度瘫痪，令到台湾自行交出主权。面对中共可能进一步的对台军事挑衅，在昨日7月27号，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表示，如果因为台湾爆发冲突，这样英国已经做好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准备。他提到，如果一定要开战，澳洲和英国是愿意并肩作战的国家， 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是英国政府就台海潜在战争这个问题上发表的最强硬言论之一。与此同时，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日前低调出访日本，同日本政界人士会面，这个引发了中共的震怒。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日28号表示，日方纵容林佳龙以私人身份出访，已经在北京和东京向日方严正交涉，提出强烈的抗议。外界认为川普不会为贸易而改变对中共的态度。日前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说话披露，川普已经明确地拒绝九月访问中国和出席阅兵，这样等于表明美方立场强硬，不愿意参与中共主导的政治仪式。报道指出，川普仍然有意思访问中国，但是时机不会是九月。目前美中双方正在评估十月底至十一月初在南韩 APEC 峰会期间或者是会前会后的元首会晤可能性。与此同时，美方已经主动提出由习近平九月去美国，借联合国大会机会举行峰会，来掌控议程和主场。外界认为习近平当然很希望川普能够亲自出席，这样可以帮助习近平在国内建立权威，但是川普的态度已经明确拒绝，就是拒绝站在习近平的身边。这讲明一，在中美贸易和台海形势紧张的时候，川普不愿意被解读为他对中共政权的背书。第二，美国要掌握会晤的主导权。第三，日前传出美国情报界已经掌握了中南海变局，而贝森特暗示中国八月会换首领，甚至到外界一直都传习近平落台或者接班人的问题。因为这样，川普可能是等北京大局明朗，正在关注北京内部的政治局势。第四，这一次阅兵普京会去，而川普正在着手对普京的开始制裁，更加不会前往为中俄背书。各位观众，你认为这次大罢免结束之后，中共是会收敛吗？抑或是会更加疯狂呢？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根据法新社的报道，7月27号一份关于释永信携带情人、子女等34人潜逃美国被拦截的警情通报在网上疯传，对此中共官方辟谣。不过外界认为中共辟谣，反而这件事可能是真的。这一封落款为开封市公安局，时间是2025年7月26号的警情通报显示，2025年的7月26号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携带34人在11点21分进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意图乘搭东方航空 MU583 前往美国洛杉矶，被有关部门查获。而在昨日7月27号，有大陆网友在微博上询问开封警方网传图片是否真实的，警方通报是假的，请不要再传播，目前正在展开工作。不过大陆网友纷纷留言说图片是假的，不过没有说这件事是假的，有些说估计通报是真的，只是影响太大，少林寺是产业旅游收入，不能够说。警方的潜台词就是这个通报是假的，但是确实对他展开了调查。亦都有网友说中共没有辟谣释永信被捕，只是辟谣他潜逃，而中共治下的佛门早就不是清净之地了，秒成了观光地，上班还有工作服，他们不多不少都在帮党赚钱，现在中共抄了他的家，看来和尚也都逃不过共产党的内斗和抢夺。而外界认为中共官方辟谣的公信力备受质疑，外界推测中共的辟谣举动可能是为了掩饰部分真相，尤其是目前释永信被调查的消息已经被少林寺官网证实。如果释永信想逃去美国，这样他手入面可能掌握着中共高官的核心黑材料，想要投靠美国作为保命的筹码。另外他在海外有雄厚的资产，持有30亿美元，在美国和德国都有别墅土地，所以投靠美国最为保险。 而作为宗教界和政商圈的交集人物，中共培养的政治和尚释永信一直都是中共的白手套，他可能了解高层敏感信息，有可能释永信在被调查之前试图带着34个人离开，但是被中共公安拦截，这个完全符合中共在处理敏感人物的时候先辟谣后证实的手法，目的就是在真相公开之前稳住局面。释永信曾经多次被举报私生活混乱，施政评论人唐正远表示，以往释永信频频被人举报都平稳度过，这一次无风无浪，没人举报他，他却被捕。根据知情人士消息说，这个与经济无关，既然不是经济问题，那就是政治问题。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你认为释永信是不是之前想潜逃美国呢？请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判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7月27号发推文说，马杜罗不是委内瑞拉总统，他的政权也不是合法政府。马杜罗是太阳组织的头目，该组织是一个控制了委内瑞拉的违禁品的极端组织，而他已经因为向美国走私违禁化学药品而受到起诉。之前拜登政府已经不承认马杜罗政府地位，而川普政府看起来也都要出手。川普总统这一次直接将马杜罗定位极端分子，指控这个组织走私违禁化学品到美国，而川普痛恨用违禁药来伤害美国人民。有网友就大胆预测，这个是川普政府要对马杜罗政府出手。如果美国不承认马杜罗的总统地位，而且还同毒品挂钩，而推翻马杜罗政权就是合法合理。另外，中共在中美洲最后的盟友也都玩完。在川普第一任期的美国司法部就曾经对马杜罗等人提出多项的指控，罪名包括违禁药品用来支持极端主义。美国国务院还宣布悬赏$15,000,000逮捕马杜罗。而卢比奥的推文预示着美国将会对马杜罗采取行动。不过不理是怎样的行动，中共都将会受到牵连。中共自从2007年以来向委内瑞拉提供了超过620亿美元的贷款，主要是通过石油换贷款协议。而且因为委内瑞拉是中国石油供应国之一，中国和马杜罗的关系就会被二级制裁，一旦制裁，中共的关税就上升。而马杜罗政权如果是倒台的话，新政府可能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由拒绝偿还债务，或者是要求重组。中国投资不单止没了，最重要的是他在中美洲的左右手也都没了，看起来川普总统要一箭双雕。根据华盛顿时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创新情报技术的主要抗中平台之一，恐怕已经被中共黑客入侵。根据美国国家侦察局的证实，一个供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机构提交敏感合约资料的重要网站采购研究中心，近期遭到不明黑客入侵，而外泄的资料恐怕涉及专有技术和个人资料，并且波及多项美国机密情报计划。而专家研究判断，落手的应该是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属于非机密的采购研究中心是由国家侦察局负责营运的，而国家侦察局是隶属国防部的第17个情报机构之一。国家侦察局已经针对网站非机密部分资料外泄通报多家合作的企业，并配合联邦执法单位调查。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机密资料遭到盗窃，但是已经有个人资料和专利内容被未授权存取。知情人士说，黑客可能已经拿到 CIA 任务关键技术资讯，特别是数位铁锤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涉及反制中国情报行动为核心的机密专案，比如监控、反情报、声闻和通讯系统、人工智能数据分析、隐蔽监视装置等尖端技术。而其他可能亦都因为黑客入侵资讯遭到外泄的，还包括建立侦察卫星和太空武器的太空军，以及美国总统川普力推的金穹导弹防御计划。 如果遭到外泄，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美资的国际连锁快餐店麦当劳集团招标出售香港八家旺铺，总市值大约是12亿港元。这个是麦当劳公司最大规模出售商铺行动。香港经济日报报道说，这个是麦当劳分阶段全数出售在香港大约23家商铺的首批自置物业，引发市场猜测。位于芝加哥的麦当劳总公司发声明说，总公司会定时审视他们持有的物业，并不断地改善他的房地产组合，现在出售几个位于香港的物业，而相关的物业的餐厅营运将不会受到影响。声明又说，公司将会继续致力发展香港市场。经济日报在今日报道，进军香港50年的麦当劳今年初已经展开部署，计划分阶段出售在香港的大约23家商铺的物业。首阶段先出售8家商铺，明年再推出其余的商铺。麦当劳一下子出售这么多的旺铺，引来网上热烈讨论。有人说，麦当劳用脚投票，在出售全数物业之后就退出香港。亦都有人指是睇探香港物业市道，因为麦当劳拥有物业甚多，期望在楼市未达谷底的时候出售，以减少损失。亦都有人怀疑麦当劳套现另有发展。不过，《经济日报》的余光博客专栏认为，麦当劳卖铺未必是睇探楼市，因为麦当劳自置的商铺一向是会租给有经营权的公司，即使物业大跌，亦都不会影响出租的收入。加上楼市有周期性，而且在疫情期间的楼市低位，麦当劳都没有放售铺位。他反而认为政治因素是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因为麦当劳是一家美国公司，日后中美冲突再起的时候，在香港的资产可能成为政治筹码，不如趁着有价钱就将它卖了。有传媒曾经报道，美国商务部官员在几年前曾经向在香港的大型美资企业发出劝谏，说中美冲突之下要谨慎考虑资产的去留。另外，现在已经结束了的自由亚洲电台，在去年3月结束香港办事处的时候，其中一个考虑是不希望香港的员工被港府以国安法罪名整治而成为中方谈判的筹码。而外界观察，麦当劳现在大量放售8家商铺，会令到海外企业仿效，亦都令到香港商铺进一步凋零。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各位观众，记得收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